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那我就从我这里 share 了哈，那个陈涛，哦，从我这边，我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得见哈，我把它。没有问题吧？
可以，
可以哈啊，
可以的。
所以感谢神。那么今天我们不管在哪里聚会，我们在线上也好，在线下也好，我们同样来读神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了新的一本书了。那么上个礼拜，牧师也有介绍的，我们今天进入所谓雅各书。那么雅各书呢，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出自雅各书第一章的1到18节。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呢，也把一个大概的这个章节的读了一下，所以呢，这段经文呢，是对我们实际上是每一位信主的基督徒啊，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和提醒的。就像当年这位使徒雅各来提醒住在以色列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一样。那我想我们来之前呢，我们先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啊。特别是我们感谢你，就我们来到你面前，仍旧要求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的恩典，求你的同在。主啊，在这段的分享过程当中，主啊，求你的恩高厚厚的浇灌。主啊，让我们讲的人、听的人在这边，实在是因着受了你的鼓励，受了你的感动，你的圣灵在当中讲话，把你所启示的道能够讲解出来，让我们弟兄姊妹一同能够领受这一个道，让我们主弟兄姊妹一同能够激发我们爱你的心，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Amen。
对，那么首先有一点点，我想雅各书这本书大家也不陌生，对吧？应该也读了很多遍了，尤其是我们信主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这本书是已经读了很多遍了。那首先几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如果这个在线下的时候问的比较容易问啊，哈，线上这个问呢，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讲过任何东西了啊，我们上课现在也不允许线上上课了。所以全都线下了。那我们讲道也很久没有在线上讲过了，所以呢，这个不晓得这个应该怎么问了啊。就是说，但是大家如果是所以想要回答的哈，你就直接把麦克风打开来，你也不需要举手。我现在发现 Zoom 上面有一个功能叫举手，以前我好多年以前用 Zoom 上课的时候还没有举手这个功能，现在你可以举手。那么举手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复杂，举手了我还要看得到，对吧？那你就直接打开来说。那我们就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雅各书是谁写的？谁是哪一位弟兄姊妹自告奋勇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雅各，
哦，好的，谢谢王婷。我听到了王，你这很有意思。这个我听到了王婷的声音，看到了运才的嘴。这两个配在一起，配得非常的合适，在我这里，因为我运才这个就在我的这个下方一点点。他嘴动了一下，然后王挺的声音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那么雅各书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很清楚啊，这个他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你知道当时使徒们写信啊，这个不像我们中国人写信，对吧？中国人写信怎么写呢？中国人写信一般把落款呢，我是谁放在最后的，对吧？这个你看以前我们写信写到最后。兄什么什么，弟什么什么，对吧？儿子谁谁谁谁什么，我们都是这么写的。那么，但是呢，当年的使徒写给这个众教会的信的时候呢，那要把自己的身份写在前面，那么代表这封信的权威性，对吧？神借着这些使徒，把他的话托付给众教会，还有所有信他的人。那么这里谁写的呢？这本书的作者是雅各。雅各他这里自己怎么说呢？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对不对？那么讲得很清楚，神和主耶稣基督是同等的，是并列的，是有同样的位分和同样的本职的。那看到没有？那么这位雅各是哪一位雅各呢？圣经里面起码有4到5位雅各啊，你去读，读得很清楚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雅各。那么这位雅各到底是哪一位雅各呢？那我呢，就我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我想花太多时间，这不讲不完了。那么，这个雅各呢，他是主的兄弟雅各， 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比较有名的雅各有两位，那么其他的雅各还有很多。有名的雅各有两位，一位雅各是谁呢？一位雅各就是约翰的这个兄长，对不对？说西庇太的儿子，对吧？他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主耶稣的他们的这个表兄弟，应该是这样。约翰跟雅各，这是两个12个门徒里面的两个，那是一个雅各，对吧？但是为什么这个雅各不会是那个雅各呢？因为那个雅各很早很早就殉道了，我们看得很清楚。你去读《使徒行传》的话，很早很早的时候，那位雅各就被西律的人就把斩头斩掉了，对吧？就为主殉道了。那么这位雅各呢？你去读这个《使徒行传》的后面的记载，起码有2到3处提到了这位主的兄弟雅各，他的肉身的弟弟。实际上讲到兄弟，这个中文讲到兄弟，这个就不清楚了，对吧？他也是到底是兄还是弟呢？实际上这个很清楚，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是玛利亚跟约瑟的这个生出来的后面的孩子，对吧？那么圣经里面还讲了另外一位，主耶稣肉身的弟弟。叫做谁呢？叫做犹大，对不对？你去读这个圣经的后面，最后的几本书之一，在启示录之前有一本叫犹大书，那是主耶稣的另外一位弟弟，对吧？那么这里讲到说，这位雅各，还有另外一个犹大，你知道他们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呢，钉十字架之前，至少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是不相信主的。我们很清楚，对吧？在12个门徒被拣选、被主耶稣去传道这段时间里面，他自己的弟弟啊，是不相信他的。那么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你们都知道，说我们读完约翰福音，你读到约翰福音第7章的时候，对吧？你看到那个在触碰节的时候，这他的兄弟们怎么去讥诮他，怎么去 mock，怎么去讥诮他？他说：“你要想显出你的名来，对不对？你要想把你的名。”人家要出名，就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对吧？你也想出名，你也要到耶路撒冷过节，对吧？那这明显的很清楚的，他的弟弟觉得个个要出名嘛，就像我们现在做明星一样，想要去。那么你看，你要出名，你到耶路撒冷去嘛。那主耶稣最后去了，但是主耶稣跟他们回答他们一句话是什么？啊，你们要去，你们只管去，但我的时间怎么样？还没有到。那主耶稣跟他的弟弟们只是这么说的。所以你看得很清楚，他的这些兄弟啊，当时对耶稣呢，还没有一个很深的了解，觉得他的兄弟呢，他的哥哥呢，可能有一班人跟随他，才想去这个成名，对吧？想去做一个明星或者怎么样。但是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在我们的雅各这位主的弟兄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的接受了他的肉身的兄长，耶稣基督乃是。神他自己很清楚，对吧？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并列在一起的，对吧？我是仆人，是谁的仆人？不光光是神耶和华的仆人，也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神这个本体的真相，这是他的主。那这件事情对于家人来说是很难做的，弟兄姊妹们，对吧？我们想想看，约翰这个雅各也好，或者这个他的在另外一个弟弟这个犹大也好。他们两个是从小出生，看着主耶稣一同成长的，对吧？他的一个兄长，他的一个大哥，在他的面前成长，这是每天每天生活在一起的，这个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怎么可能他的肉身的弟弟会承认主耶稣是他们的主呢？不是光光是他们的兄长呢？所以这一点我们想很清楚的哈，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主耶稣，你知道这30年长在。他的弟弟们面前，长在他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面前，这是一个何等的敬虔的一个容神益人的生命，这个是隐藏的生命，对吧？看得很清楚，这个生命不是显在外人面前，不是显在这个法利赛人面前，圣经里面也没有记载的，对吧？他如根出于干土，对吧？像嫩芽一样干土长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段生长的过程并没有显在。众人的面前，好像什么，好像一个水坝这样汲水一样，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这30年他做的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完全的见证。他顺服他的这个肉身的父母，对吧？约瑟跟玛利亚，他爱他的兄弟。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兄弟雅各，他的兄弟约这个犹大才能够做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那说这是真的是 生他自己，对吧？你要像问我们家两个小孩，我以前我记得我讲过，你要说这个我们家 Diane 跟 Danny 两个人这个吵得一塌糊涂，那你说以后长大了以后谁会怎么？没有人会说另外一个人的好话。那我想在这里，他的弟弟雅各能够认出耶稣乃是他的主，那实在是因为我们的主在众人的后面，对吧？在人的后面做了这样美好的见证，这对我们弟兄姊妹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我们做见证不是在不光光是在教会里面，在外面所有人都看得到的地方，对不对？那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家里头，我们在父母的面前，我们在配偶的面前，我们在小孩的面前，对吧？他们怎么说你，那可能是对你的一个最公平的、最好的评价。对，我们就很多人都提醒我们，都在这个传道人提醒我们，谁对我们最好的评价？你的配偶，对不对？你的配偶说你是属灵的，那你是真属灵的，那你是真属灵的，对吧？你跟你的配偶一讲，人家一讲，你不摇摇头啊？这个，那这个就你只是在外人面前怎么样，表现的一个很属灵的样子。好，那么第二个我们不讲太多哈，讲太多讲不完了。那么讲到第二个，写给谁的，弟兄姊妹？谁在回答这个问题啊？啊，你看一眼这个，我们刚刚读了嘛，看一眼就
对，
知道了。
反住12个支派之人。
对，好，谢谢王挺啊，这次我没有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嘴在动，但听到了王挺的声音。所以呢，这个是写给了什么呢？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对吧？那么这里讲请安，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问他们的好，因为这实际上是这个有点古文的方法翻译出来的，对吧？现在你不会讲请安这个事情，但是呢，讲到说问这个12个支派之人的好，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写给谁的？十二个支派是谁啊？那十二个支派是以色列人嘛，对吧？很清楚，他是写给以色列的，那为什么叫写给散住在12个支派人里面？写给住在以色列众支派当中的信主的人，你看得很清楚，他的针对的对象是信主的人，是认识了耶稣基督的这些被拣选的、这些蒙召的、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的这些犹太人，看到吗？这些以色列人，所以讲到请住在12个支派的安呢，那么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大家去想想看，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不要讲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另外一封写非常强烈、非常清楚的写给犹太基督徒的这封书信是哪一封？我看到海平的嘴在动，但我听不到任何声音，不知道是海平要不要把那个打开？
希伯来书的，
希伯来书，很清楚的，太好了，太好了，对吧？大家就讲，直接讲就好了，我就没有关，不用太客气哈。我们就是大家讲起来，把弟兄姊妹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气氛带起来哈。我们可以不要那么死，对吧？那另外一封信是谁呢？是希伯来书，对不对？很清楚，希伯来书这个像名字这样子，它是写给希伯来人，希伯来人这些信主的人，对吧？那么这封书信的作者呢，在希伯来书里面讲了基督的超越性，讲了基督。他比摩西要大，他比天使要大，比他比这些律法，比亚伦的后裔，比祭司要大，对不对？他是那一位大祭司，坐在天上的这个永远的大祭司，对吧？那么那本是希伯来书，但是希伯来书跟雅各书什么关系啊？希伯来书跟雅各书放在一起，你看得很清楚。希伯来书后面就是雅各书，对吧？希伯来书跟雅各书，那为什么雅各书放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呢？丢子没想过吗？所以呢，你要去读雅各书。雅各书呢，我们很多人读的时候呢，也都知道，雅各书实际上是一本讲行为的书，对不对？是讲到我们要，那么雅各这个使徒呢，是一个非常看重律法的使徒。你去读这个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你看到好几次在讲雅各的时候，这个雅各这个人的时候呢，都有非常强烈的律法的这个相关联性啊，那么怎么讲呢？比如说你去读到这个15章《使徒行传》第15章，讲到保罗到耶路撒冷开这个大公会议，你也记得吗？哈，就是这个结果呢，雅各在那边讲话，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呢，又讲到什么呢？讲到你去读加拉太书，对吧？ 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讲彼得啊，就是讲到保罗来斥责彼得作假，对不对？彼得看到这些人，这个人不是犹太人来了，他就去装假吗？不跟这个外邦人坐在一起吗？那又是这一群什么？一群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彼得害怕一群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所以呢，就跟这个外邦人就分开了。你看到读的加拉太书很清楚的。那还有一处呢，讲到在这个使徒行传大概19章、20章那里，讲到保罗最后第三次旅行步道结束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去跟雅各有交通啊。那雅各怎么跟保罗说呢？说弟兄啊，你知道说我们在这边为什么？为律法大发热心的。为神的律法，你读得很清楚，是为神的律法大发热心的有好几万人。那这里后来就讲到说，保罗啊，那很多人怎么样？很多人觉得你这个人是在外邦人当中，对吧？你现在过去献一个洁净的礼，所以保罗就按照雅各的吩咐到圣殿里面去了，对吧？结果在那里就被抓住了，被抓住以后呢，就从此做了锁链的使者，对吧？所以你看到有好几处呢。雅各这个使徒啊，都跟这个律法跟这个行为啊，有发生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对吧？所以你去读雅各书，我们也很清楚，从前到后，雅各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你有信心很好啊，但是你有一定要有行为出来与你的信心相配相称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本书就在历史上面对教会呢就带来很大的难处了。为什么带来很大难处呢？尤其是像马丁路德，对吧？像马丁路德这样的人，他要改革的，要从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以行为称义里面出来的，那么去读的，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就跟什么，跟所谓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核心的真理呢，就有冲突了。所以马丁路德没有觉得这本书应该从圣经里面把除掉，他承认这本书的原这个呃这个从是从神那里来的。他的有地位的，这是马丁路德所承认的。但是马丁路德呢，也发现了很多难处。所以呢，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要很清楚这本书的背景，他写给谁，对不对？我们很清楚，雅各是一个，你可以看到他的执事，他是犹太人当中的，他是犹太的信主的这些人，希伯来人当中的传道人，对吧？他这个使徒，他的职分是什么呢？他的职分是牧养希伯来人当中犹太人当中的基督徒，所以呢，对于这般犹太人来讲，他们跟外邦人是很不同的。所以呢，你要去了解这个背景呢，你就明白雅各他写这些书信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很不同呢？因为犹太人呢，他跟外邦人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犹太人是一群人，这群人先领受的律法。明白哈，跟外邦人不同的，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这群人是先领受了律法的，他们的信心，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在他们领受律法之后发生的事情，对吧？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一群因着律法而骄傲而自大的这群人是什么？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们读得很清楚的，他们。律法的功用本来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的，对吧？知道罪的，跑到恩典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就近恩典的。结果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样？以律法为他们自大、自高、自义的一个凭据了。他们觉得外邦人没有，我们有，你看我们就厉害了，对吧？但是殊不知道律法的本能的功用，乃是让他知道他们的罪的，好让他们能够到耶稣基督那里来就近恩典。所以呢，这个时候，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信徒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这是一个原因了，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我们有律法，但是这个律法呢，就又完全的就没有办法去，这些人本来就没有办法去遵守律法，然后呢，没有办法遵守律法以后呢，就把律法作为什么？就作为一个顶上这个穿在身上的衣服，作为一个面子了，对吧？啊，你要受割礼，你要去守节期，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了。然后呢，那再往后面发展就变成什么呢？再往后面发展就说这些人呢，尤其是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对吧？那你知道哦，我一信心一来，是不是我就不用，根本就不用做这些事？本来我就做不到，那我本来就做不到，对吧？我根本就做不到这些事情。然后呢，主耶稣基督的信，这个恩典一来，那么好了，那我们凭恩典就信了，我就坐着花轿就上天堂了。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法，对吧？ 我们一坐着花轿，我们就对吧？受洗以后，我就自动自然而然的，我很快就上天堂，对吧？那是不是这样子呢？那么这位使徒雅各呢，就按照他在圣灵里面的感动，就写了这本书，告诉提醒这些信徒：你们有信心没有？你们有信心的话，你就要有生出这个行为，结出行为的果子，与信心能够相称，对不对？所以呢，从神那里看，我们这些人都是因信称义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对不对？从神那里看，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对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功，我们没有任何的所夸耀，按照行为所夸耀，都是神的恩典在万古之先来呼召我们、领导我们。但是呢，从世界来看，你要看到很清楚的，从神那里看，一样都是因信称义的。但从世界看，世界的人怎么能够看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得救的，是蒙召的，是在神里面能够见证神的荣耀的呢？当然是看什么？当然是看行为了，当然是看行为了。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些不信主的人看到我们，那是因为看到我们的行为。他看到了基督徒的行为以后，怎么样？他就把荣耀归于神。
我也是。
倒很清楚啊，这不是我讲的，这句话是丁道尔讲的。他写了这个每本圣经每本书啊，写了这个注释啊，他讲的，对吧？从神那里看是因信称义，但是在世界上看，我们这些人的的确确是因着行为蒙了神，这个在人的面前能够做神的见证的，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体两面。所以这从这方面讲，这个雅各书跟其他的书信怎么样？跟尤其是保罗的这些因信称义的书信并不矛盾的，因为你读后面你会读到一句话，他那些说我们是因着行为称义的，你读到那句话以后，你不要去什么，不要去觉得这句话是跟前面因信称义是矛盾的，不矛盾，只不过是一体的两面而已，啊，我就这个想要跟弟兄姊妹讲，对吧？那么还有一个背景啊，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是在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对不对？那所以希伯来书跟雅各书两个这个背景其实很有写作背景有点类似了，就是这些犹太人呐、啊，这些以色列人呐、啊，在罗马人的管辖之下的。那么在罗马人的管辖之下呢，罗马人对于犹太人的制度呢，实际上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去看，就好像我们现在讲什么一国两制什么的，那个时候呢，可能是第一次讲到一国两制哈。怎么叫一国两制呢？罗马人对待信主的、信耶稣的犹太人，跟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是完全分开对待的，对吧？你知道在罗马人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光是把他们的凯撒作为皇帝啊，他们还要把凯撒塑成像啊，作为神去拜的，对吧？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去讲说我有另外一位神，尤其是犹太人。那么犹太人说：“我好了，实践的第一点，对吧？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你不可以去拜别神的。那你们这个就有冲突了。但是呢，罗马人可以允许犹太人去拜耶和华上帝，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上帝是一个无形无体，又没有雕像，又没有，这是一个这没有任何的在这个实际空间里面存在的这个这不在物质世界里面没有这样一个实体的这样一位神。”所以犹太人这个罗马人说什么？你们去拜耶和华可以，我跟你怎么样没有关系的，我不会去逼迫你的。所以你看到这有罗马的巡抚在以色列啊，这些人照样去拜，在圣殿里面去拜神没有问题。但什么时候怎么样？什么时候你要把这位耶和华上帝有形有体的变成主耶稣，变成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去拜耶稣的时候呢？这时候罗马人就不行了，罗马人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子的。你不可以拜一个有形有体的，哎，你说你拜耶和华哈，我管不着你。你说耶和华这个道成肉身来了，成了这一位有形有体的耶稣，那个时候我要管你，我要迫害你，对吧？要大大的迫害这些信主的这些人。那么你迫害这些信主的人，这些犹太人呢，就面临一个选择了，对吧？我到底往哪里走呢？我是继续往前呢，继续的一不管你这个在迫害当中继续的忍耐。继续往前，能够打这个美好的仗呢，还是怎么样？还是我可以往后退一步嘛？我退一步，我就退到原来的犹太教里面去，我仍旧拜耶和华嘛，我仍旧拜那位神嘛。但是我又没有逼迫了，你看这不是一举两得嘛，对吧？ 所以你看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你怎么你要退后，神就不喜悦。你们记得那句话吗？你要往后退啊，神就不喜悦这样子的。雅各书是完全的继承了这条线的，就往前走的，就讲到说怎么样，我们在大试炼当中，你等会就看到了，大试炼当中怎么样，你要忍耐的，看得很清楚。所以这是两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雅各写信的一个就是我们不光是因信心在这边就可以，我们要有行为跟信心相称。那第二个呢，在这个大的患难、大的试炼当中，不要往后退的，你要忍耐，坚忍到底就必要得救的，对吧？所以呢，这就是雅各书的一个概览了，你可以看到一个概览了。但是呢，这两本书我讲了，希伯来书跟雅各书，希伯来书放在前头，雅各书放在后头。我觉得圣灵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的，因为希伯来书讲到什么？讲到主耶稣的超越性，讲到因信称义的。你相信了耶稣，对吧？他作为一个大祭司在那边，他就成全了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那雅各书呢，放在后头呢，讲到你要有相应的行为，能够跟你的信心相称的。所以希伯来书在先，雅各书在后，对吧？我们弟兄姊妹读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的，对吧？我们先读希伯来书，我们再读雅各书；我们先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再读雅各的书信。按照这个顺序呢，你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对吧？就不会出现这个真理上面、神学上面的问题。好，那么我讲了很长时间这个背景啊，因为这是第一次，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在线下呢，再去这个慢慢体会这件事情啊。好，那么第一段呢，就是讲到说这个从第二节开始，那么看到很清楚，对吧？这里呢，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讲到说，弟兄们呐，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你又想，后来我在读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其实就读过很多次，但是你如果不去讲呢，你就不太会思考这些问题，你就觉得说。为什么就行为有很多很多种，对吧？你讲到说我要按行为跟信心相称，那行为太多种了。那保罗讲到这个属灵的九个果子，对吧？在加拉太书里讲到那九个果子，实际上就是讲到行为嘛，对吧？那就是讲到，就是为什么雅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讲到行为要跟信心相称的时候，第一个讲出来的是百般的试炼，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么当然跟这个背景相关了，对吧？跟历史、跟背景，当时教会在逼迫当中啊，他当时有很多人在这个犹豫不定当中啊。你要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那你就会知道说，哦，这是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我在想啊，其他的行为，对吧？一切的行为，你可以被这个百般的试炼或者试探呢，这两个事情全都包含在里面的，对不对？那我们想到行为，你可以做什么？我要结出这些果子来，看到没有？就像保罗讲的这个圣灵九个果子，我要结出这些果子来。这些果子的那我是怎么结出来的呢？都是通过怎么样能够忍耐，在这个试炼当中，我们抵挡试探。那么都是在试炼和试探这两件事情不断的交替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结出了这些属灵的九个果子。所以这后面一切的其他的这些行为，你刚才讲什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慢慢的动怒啊。这些的行为实际上都是试炼当中结出的这个忍过了试炼当中这个结出的这些好的这些品德来，对吧？所以呢，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子，你信主之后受浸之后，对吧？那你要知道说天不是常蓝的，对吧？草也不是常漫的，花也不是常漫的，那一定会有受苦的时候，一定会有怎么样？有这样需要忍耐的时候，所以第一重要的就是说，你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这个患难当中的时候，你把你的矛怎么样扎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对吧？那希伯来书讲到你的矛要扎在幔内，对不对？我们有个幔子，这个扎在幔内，扎在至圣所，扎在主耶稣身上。你这个矛一定在那里之后呢，你在百般试炼当中就可以怎么就可以忍耐了，对吧？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之前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就是这个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都知道。所以在雅各书一开始就把这两个东西呢，就把它拿出来了，一个叫做试炼，对不对？一个叫做试探，对不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怎么样？ 其实都明白这个事情。那么讲到试炼和试探呢，你看到它的这个词根呢，都是从希腊文的所谓这个试这个试验试炼这个词来的。所以呢，原来的希腊文呢，这两个就分不太清楚了，什么时候是试炼，什么时候试探，对吧？它用的是一个类似的词，但是呢，在中文的背景下面呢，他们就是在这个翻译中文的时候，他就按照语境啊，上下文就把它分开来了。有的时候呢，把它翻译成试炼；有的时候呢，把它翻译成试探，对吧？所以呢，你看到这两者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但是呢，要把它分开来。为什么分开来？因为我们分开来的时候才知道，我们在不同的场景下面、不同的情况下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的。这里讲到试炼，对吗？试炼是从哪里来的？那讲一个是源头。一个是目的，这两个是很清楚，对吧？那么试炼是从哪里来？是从一般来讲，我们说是从神那里来的，对吧？神怎么样呢？把我们放在一个患难当中，一个艰苦的环境当中，一个不是那么一帆顺遂的环境当中，人进入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不是一帆风顺的，对不对？好让我们怎么样？好让我们能够坚忍，好让我们能够因着对他的信心。能够忍耐到底，然后从而呢，从而把我们当中的杂质啊，我们这些里面不好的东西呢，把它去掉。所以最后怎么样？最后我们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更加信的更加这个强烈的一个信心啊，更加稳固的这样一个信仰。那么我们对神的了解、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心就能够更加的加深。那么这是良善出于神的良善，也以良善为目的的。这讲到试炼，对不对？那么试探来呢？试探的是这个事情是魔鬼那里来的。那我们后面慢慢读，我先把它这个里放在这里，等一下我们读到时候就知道。讲到试探，这个叫你要是把它英文区分开呢，这个试探一般叫 temptation，对吧？就 temptation 就是就你，对不对？你试探，对吧？按魔鬼他把人诱导到这样一个情况里面呢，来诱导人犯罪，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性啊。你会等一下看，我们有私欲，对吧？有罪性，然后罪一发动怎么样呢？哎，魔鬼的试探在外面，我们的罪在里面，就怀孕了，怀胎了，然后呢，我们就被试探牵引，进到这个犯罪的这样一个地步里面。那么一犯罪呢，你就远离神，离神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对吧？所以呢，试探它的目的是邪恶的，它的结果呢，是让信主的人能够远离神。能够离神越远好，对吧？这是从魔鬼来的，从神的仇敌来的。这个带着的目的呢，是个邪恶的目的。但是这两方面，这两个东西你放在一起看，有的时候呢，它的过程和他的人的感受啊，主观的感受是很类似的。这个呢，我后来想一想看，很像。我用一个比喻跟大家可能比较稍微比较形象一点哈。神的试炼这里呢，很像什么呢？很像我们打的疫苗，你看到没有？很像我们打的疫苗，那么打的疫苗的目的是良善的，因为医生给你打疫苗是让你能够在这些病毒当中，在这个你的免疫力增强，你可以更加胜过世上面这些环境，对吧？这些病毒的。那么，当然你在打疫苗过程当中，你们打过 COVID 疫苗都知道，这也不好受，对吧？啊，这里也疼，那里也痛，这里也发烧，那也不好受的，对吧？但你经过之后怎么样？哎呀，我的免疫力增强了，我就可以胜过了。那这是带着良善的目的，又出于神的良善。那么你反抗这个试探呢？试探是真病毒啊！试探是真病毒啊！你到社会里面去，你到这个外面去接触以后，病毒真就进到你里去，真就想把这个病毒的目的是把你打垮的，对吧？所以呢，你去读这个后面就讲到说，不能说试探是从什么从神那里来的，为什么呢？就好像说你不能说你在外面。这个小朋友到学校里去，这个传染上病毒回家发烧了，你不能说这是从医生那里来的，对吧？这个不，但是什么是从医生那里？那疫苗是从医生那里来的，疫苗的作用是让你能够忍受过去以后，你的免疫力能够增强的，对不对？但是你到社会这个，你到外面去跟人家玩，跟人家去交这个没有小心不洗手，结果怎么样？结果你真的病毒进去了，好了，那是要把你打倒。那很难受的，那是要把你打倒，让你不能够再活动了，然后你对吧？那这是个你知道以前的很多的这个病毒让人死的，那真的把人弄死的。所以这两件事情呢，你放在一起，你看中间的过程很相像，对不对？中间人的感觉也很相像，难受难受，但是呢，目的和结果是不完全不同。 对吧？所以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背景之后，你再去读后面的试炼也好，试探也好，我们就会对这个神，对神的旨意啊，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啊，那这里呢讲到说，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之中，都要以为什么呢？那喜乐啊！你说这件事情，有人呢、啊、不信主的人呢、啊，一读到这个就觉得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吃鸦片的，对吧？什么意思呢？你知道马克思以前说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宗教都是什么？都是精神鸦片，
你怎么没去啊？
昨天我们在
啊，
线上没有
哦，
唱。
对，就是讲到说这个都是鸦片，都是。你读这句话，好像觉得是我们是不是？你知道哈，马克思那句话也不是他原创的，也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他某一天呢，他跑到大英博物馆里面去读书啊，读书，读到一本基督徒写的信，写的书。这本基督徒书怎么说的？说你们这些人呢、啊，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礼拜天去教会，然后平时随便干你们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你们不要把礼拜天去教会这件事情作为一个鸦片来麻木你们自己。那本书原文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吗？你们平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礼拜天去教会，你把它麻木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基督徒了。那马克思一读到以后怎么样？啊，好了，我再改编一下，好，进这个。这个宗教全都是鸦片啊，对吧？那这件事你读到这个，好像觉得说，哦，我们以为大喜乐，这个，你的患难当中还以为大喜乐是鸦片吗？不是鸦片，对不对？我们知道不是，为什么我们不是鸦片把我们麻木了？因为什么？你再往后读你就知道，因为什么？这两个字懒的，不要懒的，因为什么？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因为我们有这个知识在这边。这个知道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在百般试炼中为什么能大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疫苗是为我们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忍受过这个疫苗以后，我们的就强起来了，对吧？身体我们的免疫力就强起来了。我打这个 COVID，你知道啊，我打了第二针还是第三针的 COVID 疫苗，我真的是打完以后，这个心脏开始痛起来了。哎呀，这个我。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是已经好几年了。以前我以为我的胃痛，结果发现不对，我那天晚上没有吃什么东西，怎么能胃痛呢？哦，我后来发现不对，是心脏这里痛，啊，心脏这里痛，心脏这里痛呢，那第二天早上我还去外面走路啊什么的，我就也感谢神，很快，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心脏这里痛呢，也是临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就很想回去工作，很回去上班嘛，我不打这针疫苗，我都回去不能回去上班呢，不能回去。我天天在家里面待着，那我情愿心脏先痛一会儿，对吧？痛一会儿以后呢，能够忍受过去之后呢，你就后面这个病毒就不会侵袭我，对吧？当时就是这么个想法，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遇到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知道怎么样，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过去以后呢，我们按照我们的信心过去以后呢，就必要生出什么？生出忍耐，神就要把这个要给我们。从这个试炼当中有把我们提出来，对吧？所以呢，这个很清楚，很清楚，对吧？所以呢，我们因为能为什么能够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因为知道这件事情是为我们好的。对，你去看这个炼金子的人，对吧？我们也很多时候都知道，说这个炼金子人，他真的是说，你把这个金矿拿出来以后要烧好几遍的，对吧？烧一遍，你看到这个金水啊就起来了，然后呢，金水上面去浮了一层黑颜色的东西，那就不纯嘛。那他把这个拿着一个东西，把这个黑颜色的东西怎么，就是这些矿石啊，什么别的东西，把它捞掉，然后过一段时间怎么再烧一次，再捞一次，再烧一次，再捞一次。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百般的试炼，好像神去炼这个金一样去烧我们的时候呢，你就大喜为大喜乐。你说知道说我们在神的爱的保守下面，他的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会落到魔鬼的这个地步里面去，不会被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从里面出来之后，神必要把这个试炼挪走哈。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你看，成功之后呢，就有三样事情就出来了。成功之后呢，三样就出来，一样是什么？成全，对吧？三个好处啊，成全。第二个呢，完备。第三个呢，毫无欠欠。成全完备，弟兄姊妹，你们记得这个，我就讲到说碧霞哈，最后这个几天的时候，当时傅凯说：“哎，最后为什么他讲那两句话？我一直在想啊，我其实一直在想，他的最后那这个神志也不清了，什么？他就一个是我得着了， 第二个是我蒙福了。这两句话是在他完全这个意志是在这个糊涂的时候，根本都没有跟办法跟外面人讲话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啊，讲出这两句话，我完全了，我这个得着了，然后呢，我蒙福了，对吧？你看到这个人就是什么呢？我在想的时候呢，我想他最后在生命的快这个人的生命啊，快到结束的时候，他遇到我们的主的时候啊，他真是看到我们的神的时候啊，他知道这个事情，他知道他的忍耐啊，他的3年半的忍耐已经成全，已经完备了，已经没有缺欠了。那很清楚啊，所以我得着了，我得着什么了？我得到生命的冠冕了，永恒的生命，我得着了。他没有得到在世界上面的医治啊，他我完备了，我的生命到这里，你知道这个 construction completed，对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被建造一样，到现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建造已经结束了，对吧？毫无缺陷，就可以坦然的到神那里去了。所以，这个我们在试炼当中要有这样子的知识，这个知识能够在我们当中给我们足够的信心，好让我们能够忍耐，让我们忍耐过去的，就一定能够有神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这是保罗说的，对吧？所以呢，那么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呢，好，那好，就忍耐。那你不是干忍着，对吧？我们刚刚讲了，这是后面马上第二段，你忍耐怎么忍呢？这个不是说我咬着牙，那世人的忍耐不一样啊。世人的忍耐是怎么忍耐啊？对吧？你要没有信主的人，你说这件事情也能忍啊？那忍就是把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忍呐、啊，对吧？你牙膜就忍，对吧？就这么就隐忍或者怎么样，对吧？所以忍耐到底啊，这个事情这段阶段不一定很短。你看陛下有3年半的时间。3年多的时间，对吧？我们很多人弟兄姊妹在找工作，一失业就失业了1年，或者是1年多，找不到工作的，那么也是这样子的。那么你在这个，你知道，如果是这个从神那里来的，那你要有智慧的，对吧？不是说在那边哑忍，或者说干忍这边，这要一定要有智慧的。所以呢，这个智慧呢，就是忍耐能够到底的这样一个秘诀。所以他后面为什么马上？就开始讲到智慧，所以说你们中间又要缺少智慧的，就要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生不斥责神人的神，主就赐给他，那么一点不疑惑。那你知道智慧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智慧是什么？智慧跟知识有什么不同啊？那我们前面讲我们知道，对吧？这里讲到我们知道，对吧？知道这是知识嘛？我知道这个地球是怎么围绕太阳转，这是知识嘛，对吧？这马上讲到知识，那光知道不够，你要有智慧，你要从神那里来的智，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去比较知识？你看啊，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有一幅地图，对吧？我们现在大家都走路都有地图，Google Map，我知道哪个地方连在哪个地方上面，啊，从哪到哪，走哪条路，对吧？整个的全世界都连在这个地图上面，这个地图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知识。你有知识，你知道从哪到哪里，对吧？怎么走的？智慧是什么意思？智慧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知道了这个地图，我虽然知道从 A 到 B 是怎么走的，但是我现在从 A 往前走，出门就变成两条路，对吧？我出门就两个岔路口，我到底往左还是往右？这个是智慧，并且我知道往左比往右好的时候，我能不能去执行这个事情？弟兄姊妹，你明白意思哈？知识是这个地图，智慧是什么？智慧我在地图的每一个节点的时候，我遇到每一个岔路的时候，我知道我在这个岔路我应该往哪里走，对吧？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并没有一个特别完备的知识，就是我们。很多是信主的，尤其是到信主的这个啊，就很信了很多年的这些叔叔阿姨啊，这些年长的这些弟兄姊妹，你跟他讲话，就尤其像很多那个以前这个，在中国这个乡村里面的这些，他们信主信了很多年，信了很多年，他没有什么知识，对吧？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经验，他没有什么知识，你问他地球怎么绕着太阳转的，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你说你怎么每天过怎么日子？我每天要警醒祷告，谨慎自守。 对吧？我每天要迎接主的再来，我知道这件事情是诱惑试探，我不去做它。我知道我跟着我的主比做其他事情都要大。那这些就是他们的智慧，你看得很清楚。有些人有知识，没有智慧。那很多人，更多的人就是有知识没有智慧的，对吧？我这些人学了一肚子的知识的，各种各样知识的，他多得很呢，对吧？你想做什么都知道，甚至呢，我们弟兄姊妹也有这个，也可能有经验，在教会里面有慕道的朋友，对吧？圣经读了好多遍呢。我们以前也不是默默就不你讲到什么的，我知道，你不要跟我讲，我在哪里全都听过了，全都知道，并且他还有一套自己的说辞，哎，这个解，他把他自己读的这些。这个一些片段呢，把它连在一起，好像连得很好一样。结果呢，哎，你还跟他讲不出什么头绪来，对吧？很多的知识，但是没有智慧，对吧？甚至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信了一段时间，你看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有圣经的知识，对吧？我们也知道世界往哪里走，我们知道末世在，我们现在在末世里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对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岔路口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偏偏就选那个。不讨神喜悦的路，这不是讲所有，这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明明知道这两条路，对吧？我应该往右，但我就偏偏选择往左。没有智慧啊，弟兄姊妹，没有智慧。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智慧。我们真的是都缺少智慧，都没有智慧，都没有智慧。那这里呢，告诉我们一个法则的。那个雅各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位弟兄呢，告诉我们一个法则，怎么样？你们真的是觉得你们缺少智慧吗？或者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觉得说我们真有智慧的？啊，不用举手啊，姐妹。或者我们觉得真有智慧。你要知道说，我们这些人，神给我们呢、啊、一点点东西啊，都一定是在我们知道我们缺少的根基上面的。明白意思哈？我们求神，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智慧，我们缺少智慧。所以你才愿意到神那里去求，你才抓住他抓得不得了，你知道吗？你给我智慧，否则我做不了这个选择。我做出选择一定是违背你的道理。你给我这个智慧，你给我这个看见，你把我的眼睛打开，看到你的荣耀，我才能够做这个美好的选择啊！否则我看不到你的荣耀，我怎么选呢？就我们要知道我们缺少智慧，我们才能够求这位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否则你根本都不会去求他的。我有智慧嘛，我知道怎么走路嘛，对吧？我们缺少智慧的人去求这位神，神就必赐给我们，他的智慧就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试炼当中啊，我们在这一生，在这个世界上面过帐篷的这个日子啊，过这个客旅寄居这个日子的时候，真的要求神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智慧，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我们没有办法坚韧到底的。你怎么忍耐呀、啊，对吧？所以要那这个智慧，我们真有智慧怎么样？你再往后读，你就有这样一个生出这个果效来了，那就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对吧？然后呢，那疑惑的人怎么样呢？疑惑的人就像海里的波涛一样，就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因为他们是心怀二意的。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路上没有定见。弟兄姊妹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不能心怀二意。那个，我们以前有很多人，我就记得这个有一个晚上到我们团契来，经常他说他是基督徒啊，那我就说，那你我们为什么不这个固定下来有一个美好的聚会呢？对吧？我们礼拜天我也邀请你到我们教会来有一个固定下来一个聚，那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社交太多了，社交太多了，对吧？社交，我这个礼拜五晚上有一个校友会聚会。哪个校友会？另外一个礼拜天呢，又有个人又过生日了，再一个礼拜天又什么闺蜜的什么生日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我每个礼拜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的活动的。然后呢，我就想说你这个，那就回到这段话啊，我就说我们不能像有这样心怀二意的人，因为我们怎么样？你又想得这个，又想得那个，这个事情在圣经的教导里面是。不能够成就，对吧？我们在圣经的教导里面，神的光的启示下面，就是我们独一的神，我们抓住他，在任何的一个选择上面，我们抓紧了这个主耶稣这个选择，对吧？凡是在做选择的时候，你抓紧这个选择，哎，是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 他就一点都不疑惑，哎，神就要来赐给我们足够多的恩典，就是这样子。但是弟兄姊妹，我另外一方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呢，并不是说他指的这些人，并不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三心二意的想法啊。我想有些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跟他们聊的时候，都是觉得经常会有一些三心二意的想法，你知道吗？就是说，哎呀，我今天又觉得有点懒，那么或者今天我又觉得怎么样，觉得这个。凡是神保守到底的，我们就必能得救，就必能成功。你要看得很清楚，我这些想法，那你发现这些很多人想法没关系啊，因为最后怎么样，他们人就活在神的面前，他们人就到神的面前来了。他有经常有个人礼拜五晚上说，徐老师我不来了，哎，最后我又看到他了。过两天他就是徐老师我又不来了，还会又后来又看到他，你知道吗？就是说有这些人蒙神的保守。他人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虽然我们里面有些三心二意的想法，但是求神保守啊，让我们里面有足够多的智慧，把这些想法什么除掉。那这些想法很多时候都是试探，魔鬼的试探过来，哎，你要把这个想法拒绝除掉，拒绝除掉，然后我们能够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来。那这里呢，就好像说，最后我们就不是这个心怀二意的人。那么心怀二意的人，最后怎么？这些人可能有了想法，结果呢又去做了，那这心怀二意呢就。在这个里面没有一个定见，没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持续的持守，对吧？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神那边求智慧，让我们每一个节点、每一个选择的时候都能做一个智慧的选择。好，那么这里讲到说，这个不疑惑啊，我们才能胜过试炼。这个怎么讲呢？就说这讲到试炼和试探，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核心嘛，试炼试探，对不对？那么你看到这个试炼也好，试探也好，它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这个。那怎么叫试炼或者试探？就是说，你看，卑微的弟兄升高，那还有一个呢，后面马上富足的降卑。你在这个生命当中，你发现这件事情周而复始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吧？然后呢，你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试炼也好，试探也好，都是从这个。就很表现出来，就是卑微的降低了，卑微的升高了，富足降低。你知道，卑微的弟兄升高会很多人是什么？很多人很骄傲的，啊，这个骄傲就随之而来了，厉害。你看我这个公司里面没有人比我更厉害了，那就厉害。那么相反的什么？富足的降卑也更那更是如此了。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这件事情很容易，倒容易做了，对吧？谁卑微的身高不喜乐呢？不都喜，大家都喜乐。只要你不骄傲，对吧？把荣耀归于神，那我们感谢主。富足的降卑这件事情呢，就不容易了，对吧？他也要过去。那为什么这么？你看，后来我就在想啊，这个富足的降卑这件事情是有没有可能从神那里来啊？有啊，你看到这个前面就这个100年以前，100多年以前这些。或者很多这个英国、美国的这些宣教士到中国去，我们去读这些宣教士的故事啊，什么剑桥七杰啊，或者再早戴德生啊，这些人呢、啊，这些人原本在他们英国老家啊，都有一个美好的生活的，可能是中产往上的，对吧？都是这个，可能比我们现在这些人这个地位、社会地位都要高啊，都要好啊，都要好啊，那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最后因着神的缘故，被感动的缘故，到了中国去变成什么？变成赤贫了，变成一无所有，带着老婆，带着孩子，后来带着这些全家人一起过去。你到新疆去看，很多那时候在西北宣教这些人呢，最后就葬在那边了，就是死在那边，葬在那边，全家还不是一个人，全都埋在那边了。那你要问呐、啊，这些我们原来这些富足的人呐、啊，那这多因着。神的吸引，因着为要把生命摆在神的缘故，那就真的是降卑。这个降卑是讲到说，他肉这个世上的这个物质的生活降卑啊。那这里主要是讲物质的生活降卑啊，他一点都不这个抱怨的，也不气馁的，因为什么？因为知道这是从神那里来，也知道说世上的这些钱财啊、富足啊，它必要过去。你看得很清楚啊，这必要过去的，就如同草上的花一般。那草上的花，这里呢讲到说，这圣经里面很多次，我们上次在讲这个诗篇90篇的时候也讲了，对吧？就讲到世人的美艳呢，世人的这些生命啊，就好像草跟花一样，草要枯干， 花要凋残，要凋谢，美容呢也要消灭的。那讲到你的钱财也是这样子，对吧？啊，这个好像草跟花一样，很快就要过去了。所以呢，这个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衰残。意思就是说，你看到富人呢，可能也富不过两代三代，就不富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那么穷人的身高，感谢神，我们在里面喜乐，对吧？但不骄傲，因为这是神他的恩典来临到我们。那富足的降卑也是这样，不管是什么原因，有的是为神的原因，有的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或者是突然你炒股的，对，你碰到2008年哈，弟兄姊妹，我觉得富足降卑啊，我们都要有预备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股市就是这个情况。好，我这不是我们我这里在讲这个话，就是说真的是我很多人这个公司里面买股票的哈，你可能腰斩的时候不远。你看到现在这个股市的情况，或者这个 AI 的这些热，那我现在很担心，很担心这些事情。那我那这那今天在这里有这个机会分享呢，我觉得富足的降杯呢，如果真的是那天来的，就像2008年、2009年，你发现你银行里面的数字啊，一下子减了一个零，或者一半都没有了，你不要怎么样，你不要每天非常 frustrated，你不要每天非常难过的，也该如此。因为这些草和花一样，你的那个数字啊，银行里数据跟草跟花一样，都很快就消残了。所以呢，愿这个信息呢，成为我们弟兄姊妹，你到时候真的有一天的时候，你想到不要难过的，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都该喜乐，在神面前，这也是从我们从这个从神那里来的，让我们能够经历，让我们磨练我们的生命，不依靠这些钱财。啊，那后面马上就讲到试探，很快就讲到试探了。那么前面讲试炼，就是能够忍受这个试炼，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试炼是从神那里来的，对吧？试探呢，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试探是从魔鬼那里来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会经过这个试探呢？为什么会我们会遇到这个试探呢？那刚刚我们像我们这个林这个志刚弟兄开始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对吧？魔鬼像什么？像吼叫的狮子，对吧？啊，这个遍地寻找可吞吃的，那么他在那边就想找这些人，然后呢，找到这些人之后嘛，把他吃了，吃了以后，什么叫吞吃呢？就是把他吃了以后，就是把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试探，让我们偏离远离神，最后怎么样？心里冷淡，因为你越远离神，你越发现好像神不在你的旁边，然后你就开始质疑说，哎呀，神是不是真的存在？是不是我以前信错了？对吧？你开始质疑，结果不是神远离你了，乃是因为你远离神了。对吧？所以试探的目的都是这样，都是想让人怎么样，越来越跟神关系远了，心里越来越冷了，越来越发现不了神了，然后就越来越就走开了，对吧？这是试探的目的。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能够忍受过的这个试探，这里讲到试探，有人说这里应该是试炼，但我们不管哈，因为可能都是一个词，反正我们忍受过试炼的，或者我们能够抵挡这个试探的，这些人都是有福的，因为经过试验之后呢。必得生命的冠冕，这很清楚的，就好像我们主耶稣一样，对吧？他刚刚这个执事的开始，他受尽之后就被引到什么旷野里面去，有3次的魔鬼的试探，对吧？你看得很清楚，那个试探怎么样？不可能是从神那里来的，神不可能告诉你说，哎，你从殿顶上跳下去看看我能不能接住你，因为神是一个至善的，是一个完全的，对吧？他是。众光之父，他不会有任何的邪恶和任何的这些欺骗从他那里来，只有从魔鬼那里来叫试探。那神不会去试探耶稣，但是神怎么样？神最后允许魔鬼去试探耶稣，那是因为知道主耶稣在经历了这个试探，抵挡了这个试探之后，怎么样？有生命的冠冕为他存留，他就可以开始他的执事，他就荣耀了神自己，对吧？所以呢，这个试探这件事情呢，是。从魔鬼那里来的，那这里又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能说，我们被试探的时候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这件事怎么说呢？对你不能说这件事情。那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境况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我们比较两个 offer，这个是非常实际的。比较两个 offer，那一个是钱很多很多的，然后呢是从一个地方不知道从哪里哈，你知道这个地方你去了以后，你每天24小时工作的，你也不可能有时间来敬拜神的，对吧？那另外一个钱稍微低一点的，那么从一个比较稍微工作轻松一点的地方，对吧？ 那么呢，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选择的时候怎么样？可能95%呢就会去走这个钱多的这条路了，因为他钱去多嘛，吸引嘛，对吧？那很多时候呢，你发现最后他吸引跑到那里去以后呢，过几天不来聚会了，然后呢，过几那这是只显而易见嘛，他就不没时间了，不来聚会，不来聚会，你过几天你再问他，你说有人给你这么解释，你说神就把这个放在我面前，他让我选这条路啊，你们有听过这个事吗？他就让我去这个钱这么多的这个放，这难道不是神给我放在这边让我选的吗？他那神带我走这条路，那我以后可能还会回来，那我怎么就会有这种谬论哈？你知道这个狡辩或者怎么样？但你知道，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雅各书的教导，是这样的这个，你选择了这条路，最后让这条路让你跟神远离，这件事的源头一定不是从神那里来。对吧？这个一定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你绝对不能说我是被神试探的。哦，神专门把这件事情给你，看看你能不能。这神不会试探人，对吧？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只有魔鬼来试探人，对吧？然后魔鬼试探为什么能够成功呢？弟兄姊妹，为什么魔鬼的试探能够成功？因为什么？这个红字标出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诱惑的，因为你里面怎么样？里面有罪在里面，对吧？有一个罪性在里面，那个外面的这个诱惑一来呀，对吧？你里面就像一个吸铁石一样，对吧？磁铁、磁石，外面一个铁来了，这边你里面有个磁铁在这边，或者你里面有个铁，外面有个磁铁，一来怎么样？你就被它吸过去了嘛，你就被它吸过去了。然后你被它吸过去，如果你没有一个足够多的智慧，我们讲到智慧了，然后去抵挡、去远离这个磁铁。对吧？你想远离，那你就一定会被他吸过去。一定吸过去以后呢，你就会暧昧一段时间。哎，你还不是马上做这个事情，你心里面要会暧昧一段时间。这里讲到私欲即怀了胎，看到没有？然后两个结合在一起，你心就在心里面就慢慢开始长了，开始长这个事情还没有出来，对吧？但是他，你知道里面已经开始长了，已经生发在里面了。这个雅各用的词非常的准确啊，非常的形象啊，这个就怀了胎了。怀了胎怎么样啊？最后就生出罪来，这个胎就 gave birth，对吧？就把罪怎么样就生出来，就变成一个小孩。你看到最后怀胎一段时间，你说好，我去干，对吧？这件事我就酝酿了2个月了，我发现我酝酿我忍不不行了，忍不住了，对吧？那好，明天我这件事情我去干，你就 take action 了，你去干这个事了，就生出怎么样？这个罪就从这个罪，这里讲的罪是罪行啊，你这个行为啊。就从这个胎怎么样，酝酿了这么长时间，孕育了10个月之后就生出来了，很清楚的。那生出来之后，那最生出来之后呢，怎么样？你再长长，你不断的去做啊，不断去做这个，最后我们的死怎么样？就是从罪那里来的，最后就生出死来。这个就非常清楚的。你看是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私欲在我们里面，罪性在我们里面，然后魔鬼呢，在外面就拿个这个磁铁在那边试探你，对吧？就在那边吸你，想把你吸过去，结果呢，你慢慢就靠近啊，结合了，结合以后呢，在里面酝酿一段时间，生出来开始做了，做不断的做不断做，怎么后最后怎么样，死就是从里面出来，死是从罪那里来，那我看到很清楚，对吧？所以呢，有一个事情啊，我们时间不多了，我跟大家很简单的，我觉得很，这个我们的罪性有，你知道有一派弟兄姊妹啊，我觉得我们要小心这件事情。他们就是现在有这个这些灵恩派哈，你知道灵恩派其实都是他们从圣洁运动来的，对吧？他们一开始的这个好的源头实际上是一个目的是好的。那么圣洁运动从哪里来呢？圣洁运动是从这个卫斯理这个群道宗那里来的，对吧？卫理会那边去，就是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这两个兄弟那里。那么当时呢，当时他们这些弟兄姊妹都活得很好啊。非常的行为非常的好啊，想要圣洁啊。他们当时在这个一两百年之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或者就对圣经的一个误解也好，一个认识，觉得怎么样呢？觉得说要等候怎么样？等候第二次的祝福。有没有听讲过啊？讲到第二次是圣灵的第二次祝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一次我们当然就圣灵内住啦，我们信主了，那不行的。第二次呢，你要跟神那个美好的关系不断的去好的这个。在神面前去追求，后来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圣灵要浇灌你，然后把你的罪根除掉， 这叫第二次祝福，就是叫拔罪根，你看到没有？所以他们很追求圣灵的工作啊！哎呀，是我们要怎么样方言呐、啊？怎么的？最后那追求呢？当然，现在这个灵恩派又走到另外一条路了。当时这个圣洁运动，他们追求怎么样？我们要把这个罪根呐、啊、从里面除掉，除掉以后怎么样？他觉得他就再也不会被罪所牵引、所诱惑，就是要将里面这个私欲就没有了，我们就没有这个。你知道这个事情就耽误了很多人。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运动叫做现在还有叫做救世军。叫 Salvation Army，你们知道哈，救世军。那么救世军现在还有在伦敦，那么从英国来的救世军里面有很多军阶的。当时有一位弟兄在纽约，叫什么？叫艾昂塞弟兄。那位这位弟兄呢，他就觉得说，哎，我不是要追求，他们追求的很好啊，他这个军阶很高啊，他越好就军阶越高嘛，追求，他就觉得说，应该是能够把我的罪根除掉了吧。结果怎么样？结果发现还在犯罪。还在经常软弱，经常跌倒，后来他就开始抑郁了，他就开始忧郁，就开始心里非常的 depressed。我怎么了？怎么就不行了？怎么就不行了？我怎么会就在神面前不对呢？后来他们就怎么办呢？他们就把他送到了一个专门治疗精神病院的这个疗养院去，说好了好，你不要在这边服侍了，你去到那个疗养院去疗养一段时间好了。结果我们这个艾昂塞弟兄啊，一到疗养院发现怎么样？发现里有一堆比他军阶更高的人在那边疗养呢。什么意思啊？这些更高的这些人仍然没有办法脱离，看到没有？他讲到说拔罪根，圣经里从来没有讲过我们里面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里面的罪性会被拔掉。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有能力来胜过罪。这边有磁石的吸引，对不对？没关系，他从来没有说里面那个东西不会被吸引，你会被吸引，但是你可以抵挡。我们能够胜过试探，能够胜过诱惑，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看到了他的荣耀，有一个更加吸引的东西，胜过了地球的吸引力，所以我们就可以起来了，知道吗？对，所以我们千万的有可能是这个信主新信主，我们从来没有时候我们追求说和追求到一个地步，我们里面不会有这个啊，这个罪根都被拔掉了，没有这回事的。你如果追求那个事情怎么样，你的这个圣经的基础就错了。那后面你会变成带来不断带来你自己的搅扰，对吧？所以呢，我们知道试探不是神而来的，并且我们从一开始信主到最后一天见主面，试探是会不断的来到我们。你不会觉得有一个时候我们没有试探，不会的，因为我们里面一定是还有罪性在里边，外面一旦有这个吸引来，我们就会被吸引。但是呢，我们胜过试探的能力怎么样？一天一天不断的增加，好，那么最后一点点哈。啊，那这里讲到神给我们的都是好的。那看到说，这里我们不要看错了，神不会，这是接着刚刚讲从试探那里讲起来的，神不会给我们这些 evil 的东西的，对吧？神不会给我们这些让我们试探、让我们跌倒的。神给我们呢，全都是好的。什么叫好的呢？各样美善的恩赐，对吧？这里讲到美善的恩赐，就讲到说前面讲智慧，讲到这些属灵的果子，对吧？讲到恩赐，讲到属灵的恩赐，对吧？讲到说我们有人。要想要求这个讲道的恩赐，有的人强求要爱有爱心、有关怀的恩赐，这些都从上面来，并且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这个上头叫什么？叫众光之父，看到没有？因为就是这一切光的源头，可见的、不可见的，这一切光的源头都是那一位后赐这个来到他面前的这位神，对吧？从他那里降下来的，他不光没有改变呢，这里讲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没有改变的。它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人这样子的，或者春夏秋冬这样的交替的，它一点改变都没有的，并且它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个转动的影儿是什么意思啊？有一首诗歌叫做《转动的影儿》，对吧？在神那里就是你的信实广大啊，我们在你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儿，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看到月亮，对不对？看到这些天体，对吧？月亮有什么阴晴圆缺？你初一跟十五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影子怎么样？都不一样了，那都不一样的，有的是月牙，有的是满月，这都不一样的。那这些天体，这些影子都会变，对吧？但是我们的神他不是影子，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从亘古的永远到亘古的未来，永远不改变，对吧？所以呢，他不因为他的不改变性，他赐给我们各样的美善、各样的赏赐，并且他不责备人。我们要求什么？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来到他面前，在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下面，他不责备我们，对不对？然后他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他那里生的。 那这里是八戒讲，很清楚的，我们是从他那里生的，他按照他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这个真道是什么？就是 Word，对吧？那讲到原来就是讲，就是道成了肉身，那个就是那个用他的话，他的 Word，他的话生了我们。我们是按照我们里面的，我们的生这个生命是从按照他的话生出来的，并且呢，我们这个生出来的这个新的生命啊。这个属神的生命是万物当中出熟的果子，看到没有？万物都要被更新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主耶稣基督是那个出熟的果子，对吧？出熟果子当中的出熟的果子，第一个，万人当中的第一人，末后的亚当，他是这个出熟的果子，他死了又复活了。那我们这些人呢，要跟随耶稣。但是在神创造的万物当中，有天体，
有
有宇宙，
高原，
有天，有地，有各样的事情。我们在与神创造的万物当中，我们呢又是出熟的果子，就我们先复活了，我们先改变了，对吧？先能够听从神，能够顺从神的旨意，荣耀神了。咱慢慢你会看到怎么样，天也好，地也好，都要变化，都要能够变成荣耀的形象，能够来荣耀神。所以到最后呢，新天新地就从天而降。我们知道，从万有啊，时间、空间，一切都变成我主和我主耶稣基督的果了。那这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这些人呢是出熟的果子啊，这是第一批能够献给神的。好，最后啊，我最后一点点，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总结哈，我们今天到底讲了什么？讲了怎么样？讲了你读这本书的时候要小心，因为这本书虽然讲到因行为称义，但是你知道这他讲给谁听的，并且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信心，但是从世界上来看，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对吧？世界的人看我们，那是因为看我们的行为。那怎么行为包含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试炼，对吧？神给我们试炼来到的时候，让我教会在困难当中，让我们这些人在没有工作的环境当中，我们在疾病当中，这些试炼当中是我们需要忍耐，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凡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凡忍耐到底的，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那么试探来到的时候呢？你有一件小事情，这个事情，对吧？来诱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抵挡。我们要逃避试探，我们要抵挡试探。那么，我们不管是试探和试炼，我们需要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智慧是我们能够胜过试炼的关键。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智慧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没有智慧。我们当来到神的面前，求给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在每一步做出美好选择的这个智慧。那最后呢，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根基，我们不是凭空的，这个根基乃是神，它是不动的，它是不变的。他是全善全美的，啊，他给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并且他们不是他们在他里面没有转动的影，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到主面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主你来借着这个信息来感动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主啊，真的是我们这些人都缺少智慧，都没有智慧，很多时候我们做的选择啊，明明知道我们神喜悦什么，但我们就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来。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按照你的应许，按照雅各的教导，我们知道，凡到你面前来求智慧的，你并不斥责我们，并且你要把各样的智慧和恩典加给我们。主啊，我们就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永远每一步都能选择那条认识你啊，逃离喜悦的这条路。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世界要结束，哦，主啊，你要接我们到荣耀里面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嗯。